赞美主，我们又来到周日欢聚。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来到他的面前，要来赞美他。要来与他相聚，我们是来到锡安山，有他的众圣徒，有主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称颂他的作为，高举他，高举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因着你，我们才会有主日；因着你，我们才能奉你的名聚在一起；因着你保守我们平安，给我们健康，我们才能够每一次不缺席的来到你的面前。这一切都因着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要跟作诗人一起来到你的面前，高举你的名。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被高举，你的荣耀就要充满遍地，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深深的敬畏。哈利路亚，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之前，我们请玛丽姐妹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要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啊，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把这首诗歌赏赐给我们，主啊，但这首诗歌对我来说是一首圣歌，我今天早晨练了一早晨，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熟练，主啊，但是你在我里面，你来引领我，来唱这首诗歌献给主，是主啊，是由心里来献给你的。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曾是罪人远离耶稣，正陷悲惨灭亡中。当我呼求亲爱救主及垂听，赐下衣袍遮蔽我身，并领我归他羊圈。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主我颂赞救主升高，愿有光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抽象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世界美梦炫耀闪烁，极其技巧有我心，我信不信这属实虚空骄傲，因我心正注目天上，注入阳光和辉煌，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赞救主升高，愿有光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抽象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我今所居宝地境地，即 外黄金也不换，纵然有着经常欺骗和试探。祝他居所因他恩典慈爱本托长乐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赞救主升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天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再次阳光永远普照，再次天色常蔚蓝，灰暗圣徒再次无处可容身，因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甘心，因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甘心，常甘深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赞救主升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逍遥行走黄金街上，当我之中必彼岸，约旦怒涛汹涌之中安度过，我将欢呼何等荣耀，我已安抵我家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总在救主升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我唱从第三段再重新唱啊，没唱好，感谢主。我尽所知宝贵。好，
从第一。
好的。曾是罪人远离耶稣，正陷悲惨迷惘中，当我呼求亲爱救主及垂听，赐下一袍遮蔽我身，并令我归他羊圈，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赞救主升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世界美梦闪耀闪烁，奇迹技巧有我心，我心不羡这俗世虚空骄傲，因我心正注目天上，注入阳光和辉煌，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淡就出身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我尽所知宝贵荆棘，一万黄金也不换，纵然有着经常欺骗和试探，祝他居所因他恩典慈爱稳妥乐长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淡救主升高远有光，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方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在此阳光永远普照，在此天色常蔚蓝，灰暗上土在此无处可容身。因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感神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凡救助神高人有光。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逍遥行走黄金街上，当我之中的彼岸，你在怒涛汹涌之中安度过。在乎何等荣耀，我已安地我家住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
于
我心呀，祝我平安就
能
够过。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我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Okay. Okay.
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安就住高原有光。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朝向天堂，
okay.
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哦，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平安救主神会有光。因我心灵之窗今已打开，放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是的，主啊，你是一直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打那美好的胜仗，得那当得的，主啊，那得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把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天天打美好的胜仗，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在此阳光永远普照，在此天是常蔚蓝，灰暗圣徒在此无处可容身。下边副歌。因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感神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副歌我们也顺便看副歌。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声扬，祝我屏障救主身高远又广。因我心灵之窗皆已大开放，朝向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阿妹，这篇二十篇，这是一个祷告。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喜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起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据说这篇诗篇是当王率领军队要出征的时候，祭司啊，百姓啊，为他做的祷告。当以色列王要出征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祷告词来为他祷告。那我们看到说，这也就是一篇征战的时候的祷告。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在征战之前，我们就是用可以用这一篇诗篇来祷告。无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只要是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篇诗篇来祷告。我们刚才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啊，当然只有最后一个说愿王应允我们，这个王是指神。那其实整篇诗篇都是向神祷告，每一句指的都是神。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所救助你，从西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愿那里的房祭就无论是耶和华、雅各的神，都是这位神，都是这位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也拯救我们的神。第五节说，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我们要因你的救恩，这个你也是指这位神，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这位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当时他们称为耶和华的神。然后到第六节，好像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通了，很肯定了，就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会救护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指君王，所有他当然可以指祭司先知，这些都是受膏者哈。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相信神一定会救护他。然后这第七节是我们很喜欢的，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就是敌人，都起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所以整篇就是在向一位神祷告， 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拣选我们的神，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也是以色列的神，是所有他拣选的人的神。他们在这一篇诗篇中，就是啊，当君王要出征的时候，为他祷告，然后就祷告祷告就哦，我们有神，我们有这位神，所以就信心百倍，就相信他们一定会得胜。我们看到他们所讲的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的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先知以赛亚哈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支脸，两个翅膀支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间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就是我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连他的使者呼喊的时候，全地都会冒烟，然后他的荣耀就充满遍地。在不信的人，他们不信有一位神，他们看不见神，他们看了很多事情，有时候就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做出来的，有时候觉得是碰巧，是机缘啊，他们不知道是一位掌管者安排一切，许可某件事在某个时候发生。他们要打仗靠车靠马，现在是靠枪靠炮靠导弹，他们不知道胜负完全决定于神。而在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的，他们就知道，我们这位神是高高在上，统管一切，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在他的手中，他有意精心的安排，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不管这些爱他的人当时明不明白，或者他们接受的、面对的，在世人来看是非常非常痛苦悲惨的事情，但是 不管他们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到最后都是看到原来这一切真的是为他们的好处。我们作为他儿女的份，我们就是相信顺服就到就对了。只要我们相信顺服到他这里来，我们到他这里来依然相信他，我们就心里能够得平安得安闲，因为我们知道说，尽管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我相信神的美意，他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我得益处。那我们相信的结果就是会真的得益处。我们有一些人遇到一些苦难，然后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些事情，好像放下我们的利益，甚至我指这个利益是世上的利益哈，比如说有些人贪心，把我们该得的拿过去，或者把我们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把我们的服饰拿过去等等都可以。那我们就是看到这是神的手，我们放手放手，最后就会知道说这是神极大的爱，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爱。那有时候我们是遭遇一些身体的痛苦疾病，像约伯，或者像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什么刺哈。当不明白的时候是真的很苦很苦。我们最近很多人感冒了咳嗽，我也是其中之一，一个小小的咳嗽就很搅扰我们，很搅扰我们，巴不得让神快点医治我们。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求主医治，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赞美他称颂他，相信这是神所许可的，相信他有他的时候，也为着我们只是小小的感冒小小的咳嗽，还没有到什么肺炎啊那些很可怕的疾病，我们就应该感谢他赞美他。那有时候是一些人无理，对我们很无理的指责啊诽谤啊，或者是误会，无论是什么，只要我们学习一直相信神在掌权，神在掌权，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他容许我们被误会，他容许我们被人毁谤，他容许人把莫须有的罪 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或者选择不解释，或者是解释了也没用，那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掌权，相信他容许这件事发生一定是为我的好处，我们就来赞美他。我们无论是当在试炼当中享受很大的平安，或者是在试炼当中我们大声的赞美赞美，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边一样啊、今天早上啊、你们的昨天晚上而你牧师就是特别提到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能够使神得荣耀，赞美能够使我们得胜。那我们为什么能赞美？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我们的赞美是真赞美。我们的赞美是真赞美，不是假的。甚至是说我们不明白还是赞美，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愿意顺服神，因为神要我们赞美。神不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听到任何一句抱怨的声音。我们为什么抱怨？就是不相信神在掌权。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这不合理，这不应该，不相信神最后的目的，做的就是最好最好的。没有了这一次试炼，没有，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试炼，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祝福，或者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能得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说明我们心里真的相信他，相信他。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句赞美他，感谢他，主耶稣我爱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叫谢饭，我们不叫祷告，谢饭。当第一句我们就是感谢他，感谢他，感谢他赐给我们食物，感谢他还保守我们平安。我一定第一句一定是感谢他，赞美他。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他，而且他的的确确有在祝福我们啊。假如他没有在祝福我，我现在还能够开口感谢赞美他吗？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可以病的，可以病的声音都出不来了。我还能开口赞美他，就说明他在看顾我，他在祝福我，他在保守我。所以我们理当感谢他，理当赞美他。生病的时候也要赞美他，赞美他。至少在我还病的没病到不能赞美他的地步，就要赞美他。出不了声，在心里还可以赞美他，默默赞美他，表示我们相信他。当我们这种感谢赞美的那种心态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真好，特别是我为什么叫重复第四节， 因为神的儿女是应该一直相信他，一直相信他，一直赞美他，一直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不要像在旷野中的那些以色列人整天抱怨抱怨抱怨，他们要是晓得赞美，我相信神都会缩短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他们那40年在旷野的扰来扰去，就是因为他们抱怨，这是神最不喜欢的。当我们真的是会赞美他，会感谢他，我们的神就喜悦了。就是他们还是相信我，他们明白我的用心，他们明白我的苦心，神就很喜悦。当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你想，保罗跟希拉被打得全身流血，但是他们还在那里赞美。你想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喜乐的还是痛苦的？他们一定是喜乐的，他们是大声在那里赞美，赞美到神的同在下来，整个监牢的囚犯都在那里听，听到地大震动，锁链全都脱开，监门的打开，都没有人想要跑，一个也没有，因为那种喜乐带下来的神的同在，使得每一个人都好像被磁铁吸住了，都不想跑。那一下子在那个监牢里边，应该比外边好，比外边有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想跑。这就是赞美大能带下来的神的喜悦，神的同在，神大能的降临。在第四节说，在此阳光永远普照，在此天使常蔚蓝，灰暗圣徒在此无处可容身，因我魂中喜乐常满，我心常感生喜悦，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他说在此，在此，在此是哪里？就是哈利路亚的这一边，就是心里一直在赞美，一直在感谢的这一边。当我们自己小会活在这样的属灵的状态里边，那就是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在这里只有阳光，没有黑暗，没有灰暗。活在这里的圣徒，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的这些圣徒，都是喜乐的，都是满心感谢赞美的，没有愁苦的，没有灰暗的，没有怀疑的。为什么我们看诗篇20篇会讲到这里？就是因为我读到说，是啊，我们祷告，我们要出征的时候向神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可以是赞美，可以相信，就像第六节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哈利路亚，赞美主。 他在这里他已经确信了，确信神会保护他的受膏者，会从圣天上引领他用右手的能力进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在第五节，我们的神等一下我们看哈，就第六节，必从他的圣天上引领他，这个天是我们的神的，在那里有他的圣所，有他的宝座，他高高坐在那里，他是掌权者，天下没有一样事不是他掌管的。我们世界上现在每天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在管，我们家里每一件事他都在管，我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在管，他是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所以我们承认他的主权，相信他的主权，我们就会赞美他，就会感谢他。哈利路亚，这一切临到我的一定有神的美意，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就赞美他，我们赞美他，神就喜悦，他就一定会施行拯救。他一喜悦，不管他的拯救来了没有，我们都会喜乐，神一喜悦我们就喜乐。你愿意每天喜乐还是 每天忧愁？我就一直拣选喜乐。所以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就称颂他，赞美他。那么我们一直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就是一直相信他，一直跟主在一起。有哈利路亚的地方，就是有我们荣耀的神所在的地方，是他在接受感谢赞美称颂的地方。我们就一直站在这里不摇动，那我们就一定跟着他得胜。外邦人不信的人不知道这位神，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在管掌管一切，他们以为一些事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或者是偶然这件事是因为某一件事触动了，所以偶然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是神，是神。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也不相信神，也不惧怕神。但是当神看他们一眼，不用做什么，只要看他们就扑倒了，他们就扑倒了。而相信他的人就可以站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无论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不用去哪里找这个找那个求这个求那个，只要赶快来到我们的神这边，来到哈利路亚这一边，我们就先得平安，接着我们完全信靠他，交托给他，他就替我们征战，我们就得胜了。得胜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得胜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很多次的得胜，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得胜的，就是那么奇妙的得胜。敌人惨败，不知道是怎么败的，就是莫名其妙就败了，或者他们自己互相残杀吧，反正就是 你想都想不到，敌人败了我们就胜了，全都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只要站在他一边，站在他被称颂的这里，就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没仇敌无法打败我们。他可以像对待约伯那样摧残他的身体，但是我们若是站在哈利路亚这一边，一直相信他，一直称颂他，一直紧紧的跟他在一起，他不可能摧毁我们里边的信心的喜乐。这个新约我们看到的，彼得被那些锁链锁住，周围几帮的士兵睡在他周围，他自己呼呼大睡，天使要来救他，要拍他，拍拍拍拍拍醒他，可见他睡得多沉。保罗跟希拉，这将全身还在流血，伤口还没洗好，他们在那里大声唱歌，他们里面那个东西，仇敌无法摧毁。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经文，就是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神的名，这个名是给我的，我是属他的。一提到这个名，宝贵的不得了，我是他名下的，我是属他的，他把自己给我，他是属我的，这就够了，我们就站在不败之地。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天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一天也不离开这里。我下面留一点时间给我们一位姐妹来分享经文也好，她的见证。好，我们请安静姐妹来给我们分享。
牧师早上好，还有周日欢聚的家人早上好，我说话听得清楚吗？
很清楚。
感谢主。非常喜乐，刚才听到牧师所分享20章里边，说到大卫的祷告和赞美，而且今天这个诗歌哈，我也不会唱，但是我非常喜欢。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在玛莎带领的，好像是周一啊，还是什么聚会当中唱过这首诗歌，我什么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一句话，就是我要站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感谢主。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诗篇二十篇。在20篇当中呢，我这里面就看到哈，有几句话，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就是在基督里的能够尝到能够见识到领受到他的那个得胜。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就是大卫他在他的所经历的试炼和被神的制作当中呢，他写出这样的诗。所以刚才牧师也分享到，他说我们跟随主呢，只有相信和顺服，只有相信和顺服到神这里边来。那在这样的跟随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经历一些的试炼磨难。大卫是如此，对于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亦然是如此。那就像今天早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的，被神高举，还有呢被神救助，还有从神那里得到坚固，被神纪念所奉献的，所贡献的，能够被神成就心中所愿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后边大卫他说到，耶和华，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他是被神受膏的，他里面有圣灵，有神赐下的圣灵，就是那个恩膏，那神所膏抹的，他是神所立的所高的君王。当时他遭遇这一切患难的时候呢，神来救助他，神立他，是神高他，他在神面前，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我觉得非常祝福到祝福到我。所以我当刚才牧师分享到说，当神在这跟随神的这个路上呢，会遇见一些的试炼，被对付，然后呢，就会有人拿去你的服事，或者说你的利益，那个利益也许就是我们世上的财物啊，或者是什么，你就由他拿去，就让他拿去。这是神为着我们的利益。所以呢，当牧师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心里面特别的喜乐。这个曾经叫我愁苦到抑郁的一个环境，真的当神的帮助，神的救助，当神的怜悯，当神这里面说到神的坚固，神的带领，神的开启临到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为着我的利益。所以前天牧师让我说，你来读诗篇20篇啊，这个礼拜天，我说好。然后呢，我就忘去问一下是20篇是22篇，然后22篇我也读了，然后我就里面有一些的，我就问主，等候主，问主，然后就有一些话，有一些的，就神对我有一些的，把我引到我的经历当中来，我都忘掉的经历，他让我想起来。然后早晨牧师一带读20章，我就听的是22章，然后我就这2天默想就是22章，然后今天早晨呢，再来读的时候读了20章，那我要把22章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圣灵带领我回到 他对我的那个这里面说到的救助坚固，是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得到了救助，得到了坚固，而且呢，真的是就是说被神悦纳，就是感谢神。那在22篇里面，我被有一句话抓住啊，我就简单说一下，因为过两天会读到22篇，说第15节的其中的下半节，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然后我整个人的心就被这句话抓住，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22篇也是大卫的经历。大卫呢？当我来，我当我，因为我听，我几乎是说读22篇，
笑死！
然后不是说今天早上一读完20篇，然后我就默想了22篇，或者是我没听清，应该就是我没听清，但是也是我相信也没有什么误会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在22篇当中去默想了一些话，逗留了一些话，然后神也借着这些话语呢，带领我，让我真的是，而且我觉得今天早晨读的这个经文呢，正好是在这个你将我安置在死地中之后的一个结果。你或者是这里面提到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还有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等等，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生命被从这个死地复活过来之后的一个结果，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被祝福和得着，所以呢，就是，当我在我，因为我昨天和前天，花了很多时间在默想22篇，然后，我就把有几句话，我所默想，圣灵带领我默想的，他说：“我的神呐，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是我默想的是这几处经文啊，还有呢，就是14节、15节，就是15节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就是我从这个人的生命里所体会到的，就是大卫他被那个环境试炼，在环境试炼中沉浮的时候，他沉浮，他整个人的心沉浮于这个环境中的时候，看不见神的救赎，因为大卫我们都知道他。被神试炼十几年的时间，被扫罗追杀，他40岁吧，坐上王位，他有十几年的时间被追杀，然后经历各样的就是扫罗和忠于扫罗的部下都与这个大卫为敌，然后像他这里提到的这些。公牛啊，恶党啊，什么犬类呀、等等，就是他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被制作、被对付、被一直到他发现他被逼到有几次几乎接近于死，有一次我记得他差一点被扫罗钉在墙上，还有一次他带着兵追杀，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被在那个马云的旷野，在那里边，就是，已经被扫罗带领的随从四面包围的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 就是十分的危急，在这个时候呢，神出手，使非利士人犯境与扫罗的境内，然后有人来报告，解了大卫的危，神救了大卫等等，就是大卫经历到死地这个地步，所以呢，就是当这两天我默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是94年蒙恩，94年蒙恩呢，95年受洗，95年的农历2月受洗，从受洗那一天回到我的家里，我这个人生的。我对我的这个天然人来说，我的天就被改变了。我在此之前，我跟我那时候，我跟我丈夫带着我的孩子很小，我们三口人过日子，说一不二，从来不能受屈，受屈了也变相的以另外一种方式也得报复出来，是这样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因有病信耶稣，也没有遇见过任何的事情，就是有病。后来神就医治了我的疾病，得着医治之后呢，我在受洗回来那一天开始，我的天就变了。其实那时候神就开始在我生命中开始来制作，但是我那个时候不认识。感恩的是啥呢？当时是神借着圣灵的充满，使我尝到那个得胜的味道。就是当我从二二二五不是95年的2月份回到家里，因为去受洗回来，然后就开始被我神就使用我丈夫骂我，就是。骂和打的时候比较少，就骂的时候比较多。最长的时间能骂我5到6个小时，不允许我睡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奇妙的经历到不生气，不会跟他打，里面对他没有怨言，充满了喜乐、平安，就是好像他在骂别的人，好像他在打别的人。就是不会受伤，不会难过，心里面喜乐的主啊，谢谢你给我的十字架，这就是你要给我的十字架。那个时候对十字架是什么完全都不认识，但是这样的光景一下子就到了5年，将近5年半的时间，就在这个当中，我的前5年半，信主的前5年半，就是在被骂当中度过，但那个时候我就是竟然奇迹般的，我现在知道是我受洗之后领受了那个圣灵那个恩膏的作用，不是我真实的生命。然后过那几年之后，那个恩膏就不在了，就是随着教会里面的追求呢，全都是越来越往外跑，那都不懂，越来越往外跑，所以越就再也尝不着那个得胜。当他再跟我。发几位骂呀，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俩吵，就会跟他俩讲理，讲不过了，讲不过了，怎么他都不能服软的时候，要讲几个小时，讲不过了，这不能够，没办法了，然后忍气吞声，因为不，你总一个传道人总不能再去跟他俩打仗啊，骂人呐、啊，常常每一年都是到那个边缘。这是我一开始尝到的，那个主的那个得胜，那不是我，不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等到我的本相当那个恩膏那个露光了，就像昨天我就像在厄尼牧师讲到呢，在 PC 特会里讲到要注视神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会露。我那个还好啊，几年的时间才露眉，后来整个人的生命又回到那个争竞，然后抱怨，然后呢报复，
那个报复呢，不是明的报复，是暗的报复。我跟我丈夫俩，我要是被吃着亏了，我就在暗地里把他报复过来。就是整个生命是活在那个里边，但是神忍耐我，神忍耐我到2019年。我昨天我在思想，当神的工作，就是昨天晚上子祥姐妹分享说，我要留心。留心啊，他在我身上，或是做吉甲要做的工作，或是要做伯特利所做的工作，或者是要在做耶利哥所做的工作啊，我就觉得实在是，当我这几天我因为我在祷告等候默想当中，神就带我回到19年的那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面前，我在当时。经过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还不认识十字架。十字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患难，十字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理，十字架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喜欢。保罗说那是叫人讨厌的地方。我在以前对十字架领受的就是这些，都是苦难，就是不喜欢啊。只有到19年，当十字架的功课上在我身上的时候呢，我就跌倒，而且失败的很惨，可以说非常的失败啊！整个我的天性里边的东西，就是隐藏在我里面，20几年的那些抱怨呐、那些争竞啊、报复啊、苦读啊，就这些罪恶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完全暴露，完全暴露。当神借着这个环境让我看见我这些罪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神。我就是说，主啊，你救我，现在你可别来，你要来我连得救都不能。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作用显露了我的罪恶。使我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之后，我再也不敢去控告别人，真的从心里不敢。为啥呢？别人我没看到别人的那些这些罪恶，神却真的让我看见了我的罪恶。然后神再把我九个月之后把我带到这个网校，然后借着在这个水流里面，这些老师们的正确的教导把我这个人引向基督，然后把我引到十字架的底下，圣灵肉体十字架，那个课程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这个罪的问题。就像那个厄尼牧师讲到，从吉甲开始，我的羞辱，我从埃及，从天然里面几十年带上来的，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跟我的生命是一个联合的肉体，被十字架完全的滚去，完全的做掉，真的使我脱离了那样的尊敬，使我脱离了那个苦毒，使我脱离了那个抱怨。真的，我真的觉得十字架的作用。还有刚才像牧师所讲到的相信顺服，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听到这个道，所以相信的很慢，顺服的很慢，是这几年内在生活的生命的这个道，还有这个道路，还有这些圣灵的工作和帮助使我越来越相信，越来越给我恩典，使我顺服。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借着这一个环境，真的是为着我的益处，所以今天的服事还有这些利益当神的手伸过来要拿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让他拿去，虽然有拉扯，还会有对这个环境还会在那卡几天，然后因为领受了。相信主在掌权，他是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神的帮助就很快临到。感谢神哈，那就是说，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经历。 我发现这几年哈，神真的也是一直为了把我往里头带，给我有一些经历啊，为了把我往里面往他里面带，他使我有一些经历啊，来救我，来帮助我啊。今年呢，神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我家的公公接回到天家。我从刚才说到我一开始神借着十字架的功课，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十字架，然后神就借着我丈夫这5年功课，后来神真的帮助我呢，就是过了之后，神就兴起我公公婆婆对付我有24年，那个婆婆是后婆婆。到我家里边24年，离我家近的姐妹们都知道，她很多无理的事情临到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活在理性的里边讲理的人，神就借着她来破碎制作我啊，摆脱那个理性。但是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因为不认识神的旨意，不认识神的心意，不认识十字架，没有得着多少的祝福和生命上的帮助，瞎了神的心，没有真实的生命被改变，还是进入内在生活之后，神才在这些方面上给我有一些帮助。那说到我这个公公哈，我简单先说一下神制作我的手段。我这个婆婆她是神怎么来对付我呢？借着她，就是她常跑到我家怀疑我换了她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农村种土豆啊，种地瓜呀，然后等到她的地瓜也扒了，我的地瓜也扒完她就不睡觉，她就磨我公公说我把她的地瓜换了，我把他的地瓜大的拿我家来了，完我偷着在他看不着的时候，我又把小的送给放在他家的地瓜里边，哇，就是这样的磨到不能睡觉，没办法就得上我家来翻来来找来，我就是被神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制作，所以当时我从一开始特别的愤怒，到后来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神的这个制作呢，就使我因为也不能跟他打，已经我就向神做这样一个祷告，说神呐，如果你要是借着他来磨练我，我向你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就使我不跟他们打仗，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不跟他们打仗，没有跟他们打仗，但是你得把这两个灵魂赐给我，你不能让他们灭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为我公公婆婆的得救来祷告。我婆婆我已经领她信了耶稣，到了教会，好像她受洗没有？灵芝她受洗没？还真有点忘，没受洗哈。对，她没有受洗，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公公就迟迟不信，一直到今年，我常给他讲，我常常很用心的说，主啊，你给我爱，一定要把这个灵魂爱到你面前来。主啊，我没有，你有，就是这样的，在神面前连祷告，连跟随主，求主帮助，然后呢，去照顾他，去爱他。但是这个人就是不能接受福音。我每年至少跟他说过2次、3次，有时候5次，爸呀，你信主？他对我的回答很干脆，2个字，不信。如果是我母亲跟他说，他就笑完说往后再说，就这样的。所以一直到今年，神借着一种特殊的方式使他灵魂得救，借着我公公，借着我丈夫和儿子，他们从来没领人做过决志祷告，在医院他临去世的那一天下午啊，领他做的决志祷告，祷告完之后大概6、7个小时回了天家。所以呢，就是像刚才哈，就是在这个20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现在真的不再靠人，有事儿不再找人，有事儿呢就里面带领来到主面前。所以当我今年面临我公公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环境有多大，我知道这个征战有多大， 当我公公被主接走之后，我开心喜乐，但是接下来的后事非常难办呐。我的两个小姑子，就是有的姐妹到我家，我们家跟前儿的就更知道了，她非常的那种强势啊，就是我丈夫说你不要管我们家的事，他都不能听，还要插手，要买棺材画，按着迷信这么弄，你不要弄，他就又哭又叫，在我丈夫跟前叫，在我儿子跟前叫，就这样的闹的，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有一次他跟我说的时候，大小姑子打电话跟我说，我说这事儿得问你二哥，因为我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你不要，你只要不做主这件事情，我就是祷告等候。我记得我在我公公去世之后的那天晚上，就是去世的那天晚上，神带领我有从，因为这一天都在祷告啊，有时间就祷告。去喂牛、走路也祷告，回来的时候再祷告，一直的祷在祷告当中，然后等到晚上呢，一直祷告，12点再祷告，2点再祷告，一直祷告到里面特别的平安，充满了平安，我才睡觉。我记得那一天的祷告是，我就是从信主几十年到现在没经历过，那是第一次那个经历。早上起来，第二天的早上起来，就是我公公去世的第二天，小姑子就打来电话，二嫂啊，我想跟你说，我和我大姐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说你说吧，老妹儿。她说，爸这个后事，你说咋办？我们就听你的。如果你不想办，那我们办，你就。不用管就行，但还是先听你的。你要办，我们都听你的。哇，我就特别的喜乐。我说主啊，谢谢你。就像刚才牧师说，他们拜是咋拜的，他们都不知道。我们经历这个得胜是咋经历的，我们也不知道神咋做的。真的就经历到神讲，一下子讲那个好像一个大石头挡在脚前，没路可走的时候，一下子那个大石头就被滚开。然后，我公公被回天家的时候，在那个殡仪馆里面有个恩慈堂，我们大家敬拜、赞美、唱，将荣耀归于真神。真的，神的工作就是他带领。然后这一步过去之后，还后边涉及到那个理，就是保险的那个理赔的分配问题，这仍然是个大问题。对于我们的家来说，就是在这些事上，我就是来圣灵就引导我来投靠神，跟主祷告，向主恳求。因为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按照正常合理的，不会按照合理的情况来进行，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到后来的时候呢，果然是两个妹妹就是要求呢，平分啊，这个财产平分，平分呢怎么分呢？后来说好。后来我丈夫我们那因为按照法律是这样，按照法律是就是老人的财产儿女子女平分，按照法律呢是就是养老呢也是子女平分，但实际上这个老人在我家这几十年就是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他50几岁。就是那些农村那些出大力的活，都是我丈夫、我儿子、我们几个给他干。两个女儿就是从来不上前帮干活。到他们不能种地之后，因为两个女儿呢，就是每年来会给老爸呢买一些吃的东西，他们一分钱都不会给父亲扔，不会说过年啦、过节啦，我会给公公。和我妈没有大钱儿，弄点小钱儿哈，就是觉得养儿女都不容易， 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就是也不能说是孝心了，就是感受，摸着老人的心的这样的，就这样的几行，很少很少的，但是每一年都是这样，而且我们会给老人生活费，就是这一年当中是这样，他们从来不给，但是当这个分配财产的时候呢，因为法律上说是平分，我们就没有征竞。行，那就好。两个妹妹，如果不说二嫂、二哥，你们天天给老爸做饭，你二嫂你做饭，二哥送饭，我们不能这么拿，我们拿这么拿，我们心会吧。如果两个妹妹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推辞。但他们没有呢，我们就祷告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说那好吧。但是没有平分，等到确实分的时候呢。他们，我和我丈夫又少分了1万块钱，是因为，就是，我们从我们腰里掏出去的这个给老人买棺材呀、殡仪馆所有的费用啊，等等，甚至在这几天在殡仪馆那3、4天，所有的人，他们家里的人就在一起吃的饭钱都是我们掏，然后呢，这些钱将近1万，两个妹妹说我们不贪这个钱。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在这件事上呢，我就跟圣灵呢有一些的较量，大概有10天8天，神才帮助到我放下。在这样的征战经历当中呢，神的就是在里面的引导说，你不要看重这个钱，这钱不是他们给你的，是我给你的。你要从我的手中领受，你要看他们这两家13口人的生命灵魂为宝贵，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吃这个亏。直到神这个话一句一句的过来的，他不是一起说的，是我在这等候的十几天当中，常常神有这样的话，过来一句，又过来一句，一直到我这个人的意志。能服下来，主啊，我就从你的手中接受。我相信，我感谢，我感恩。你给这些一定够我的用，你就是给的，你就是给我这些好了，就是感恩。然后充满了感恩和感谢的时候，整个这样的挣扎就消失不见了。直到分配这个，当这个理赔的事情那兑现的时候，那个钱款到账的时候，来分配的时候呢？那个大妹妹从她的腰里，也花在就是垫付的钱呢是8000零一点儿，8000不到9000啊，8000多点儿。然后里面对我出来一个声音说，你要把她那个钱入到整数，给她一个整数。说了2遍之后，我就顺着口就说出来，我说你这个给你入上去。然后大小姑说：“你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少拿了800呀？”然后她的小女儿说：“妈，不是，是舅妈给你入上，你多拿了1200，至少1200。”啊，然后大小姑就非常开心呐，开心的不得了，就这样。然后他们还是就是这整个呀，整个这样的一个分配呢，就是他们都比我们多拿，反正我们两个少拿了。1万零那一些就这样，然后感谢主啊，就是透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呢，神让我看到人性的我天性里面的那个邪恶，真的要把这种东西弃绝给耶稣。我说主啊，你要救我，永远救我，脱离这个东西，不要让我被这个东西霸占和被他占有。就是当神向我显露，他要拿走的是我这些东西，要借着这样的环境，要拿走的是我天性里面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哎，我就大大的得着释放，所以就特别感谢神。就在前几天，上个礼拜几我忘了，有一天大小姑子就打电话给我问我你穿多大号的鞋，我说干嘛？还有啥好事儿啊？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你快点告诉我，我要给你买双鞋。”我说：“不用吧，我有鞋穿。 不行，你告诉我，我多拿了，我要给你和老妹儿都一家买一双。然后在前两天，他来到我们家，就把这个鞋拿过来。我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就是说到，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来投靠主，来倚靠主。圣灵就是我就是我们，就是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赐力量给我们的。我觉得大卫在刚才这个诗篇里边说到的神的救助啊，被神坚固啊，他是经历了这个试炼之后所以在今年的这神带领我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让我深深体会神的爱。所以现在呢，真的常常的被神带到那个死地。昨天就有两个经历是那一天就死两次，然后神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简单说一下，好像时间到了，对不起，我没看时间。昨天早晨呢，就是前天早晨，我们已经这块连雨十几天，然后呢晴了，前天晴天，我就是看到我有点活，一个是给豆角架架，搭上架，那个豆角要往那个你搭的架上爬，它才会接豆角。然后呢还有搭土豆两件事情。当我丈夫从那个山上放牛回来，吃完饭躺在炕上要睡觉，然后我就去叫他，因为这个活呢，搭豆角架这个活一个人不好干，不容易干，这个活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把一个人绑，这样很快很快就好了。我去叫他的时候，他像狮子一样向我吼叫，嗷一喊的时候，我立刻我就一声没有，主啊主啊，招呼两下主回到里边，然后把门一关我就走了。我说主啊，我就在里边祷告，主啊，感谢你让他睡觉，感谢你让我干活，然后死了，我就去把这个豆角架绑上，然后打折了几颗豆角。因为你看，你一个人绑架，你把不住这杆，你还要拿绳，还要绑，一定会就这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我把这个绑完之后，因为那天特别闷啊，地前有暴雨，所以那天特别闷，然后我满脸满身汗湿透。然后想我先来凉快凉快，然后一会儿我再去把那个立杆再去把它绑上架上，然后我就回屋休息，坐那等候神一会儿，等候神一会儿呢，我就听到外边有声音。那阵儿就已经是我想这点活我得干有至少有30分钟40分钟以后了。就听我屋里休息的时候，就看外边有声音，我一伸脖墙左一看，哇，我家这个先生啊起来了，把我没干那个活他自己全都给干好。哇，我越来越尝到原来在这些小的环境当中也去死的时候，神奇妙的事情也照样发生。还有一个，那天下午扒土豆也是，我没吱声，他把土豆秧薅了，我没有吱声。薅完之后呢，我就看着那些土豆，我就觉得我很不容易扒，要用20钩刨，一共7条垄。我想来想去，不，我那两天有点，这两天有点腰疼。后来想，不行，我今天要不扒，他要放牛回来，他的时间是不够用的。主啊，你给我力量，一边赞美一边扒，一边赞美一边扒，扒剩了2垄，就是到他回来前扒剩2垄。然后呢，我就累的又不行，手上磨的大泡都磨破。然后我就又是屋里面去等候神一会儿。他回来之后一看，乐坏了，土豆扒这些，进园里不大一会儿工，把2垄全扒完，去把土豆我俩捡回来，就发现这个死啊，放下自己的想法，就是原来就是这么小的事情也能发生这么奇妙的事，他非常喜乐的去捡那些土豆。到后来，他晚吃晚饭上我妹妹家吃的，跟我妹夫一起还喝点酒。回来的时候，把剩了点小土豆顶打着手电，非常喜乐的就捡回来。那我就发现到，越来越发现到，大事小事都要先把自己交于死地，来依靠主。
啊，真的感谢神啊！我才看时间，对不起，时间过了，牧师，我就说到这儿，把荣耀归给主。
好，感谢主，感谢主。你说像一死就喜乐，不死就一直在那里记上不服气，一死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就喜乐，就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你要我们一直一直。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就是一直相信你、赞美你、感谢你，跟你在一起相信你。我们只有相信你，才会感恩，才会赞美。哦，主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最喜乐的人，活出你的荣耀，就能照亮身边的人。因为保罗、希拉的相信、赞美、喜乐，就把狱卒一家救了。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也来拯救凤仪那两个小姑。她的先生是已经相信的，而且是越来越同心。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他们家里更多的喜乐，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死，更多的。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来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我们天天要跟主的死，都要经历主的死，也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主啊，主啊，你祝福我们线上每一位家人跟他们的家庭。赞美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你是得胜的，你是得胜的，我们要跟着你一起得胜。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愿每一位家人都领受这首诗歌，也领受我们今天的分享跟见证，都得到神大大的恩典。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